然后上面讲第五个最后一个科判，最后科判所讲的光带名言在一个事上面呢啊容有这个四种不颠倒境。那么有些人会问呢，在一个事物上面可不可以有这个四种这个四种不颠倒境同时出现呢？啊，回答的是应该有的，就总于一事上无常与不净，苦性即无我，事性皆容有。那么总的在一个事物上面，在这个在一切有为法的事物上面呢，它都存在无常、不净、苦性、无我，像这样的这个四种体型都是存在的，完全都是存在的。所以在讲义当中以这个女人做比喻呢，说比喻女人呢做比喻的话，因为她是有为法，可以说首先她体型是有为法的，她是通过因缘合合产生的，她有生住灭的体型。所以说呢，在这个女人的身上呢，她是一种无常的，初无常，初无常方面看的时候呢，现在她很美丽很年轻，但是一旦过几十年她马上变成老太婆了，变成老太婆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呢我们可以说是前后就有很大的差别，前后的就根本不一样。所以说呢，这个方面是无常的，这个是粗大的容易知道的方面讲的，还有比较细微的方面，细无常方面讲的第一品类举这个差大差的是生灭的，没有一个实有体型，所以说呢它就肯定是一个无常的体型的。然后它不净的体型呢已经抉择到了啊，前面可以说通过很多理论已经抉择到了不净的，或者它无常，因为它无常的缘故，它上面可以有这个不净的体型显现。然后呢就是说它还有这个苦性，它也是这种痛苦的本性，因为它这个无常不净的缘故呢，缘这个东西，缘它本身那么就会产生痛苦，或者它因为它本身是有无常或者不净的缘故呢，它就是一种痛苦，它就是一种痛苦的体型。比如说现在我们的身体因为无常或者不清净的缘故呢，就缘这个呢，就是身体呢，就是有依靠这个身体，我们就自己产生很多的痛苦，就是苦性的痛苦的本性。然后是无我的，它因为这个地方的无我呢啊，并不说空性当中所讲的无我，也不是像这样第四品当中所讲的这种无我，就是这个我慢这种，它就是说无有自在，他没有办法控制自己，没有办法主宰自己。从这个角度来讲，如果真正能够控制主宰自己了，他肯定想常有，他肯定想清净，他肯定想安乐的。但是这一切都没办法主宰的，无常来的时候呢，你刹那刹那无常是没办法阻止的，无不净的体性没办法阻止的等等。从这个没有自在的角度来讲，它是一个无我的。所以说呢，在一个事物上面，四个本性呢，全部都是存在的，都是存在的。从他的这个比喻来讲的时候呢。那么就是一个罗刹女吧，那么就是这个什么一个男人呢，他一个遇到了一个罗刹女，他首先呢就不知道这个罗刹女的这个真实本性，他就是缘他的产生的贪欲心，产生贪欲心之后呢，他就和他成家结婚了，但是呢，因为他本身这个罗刹女呢，本身就是一种不清净的罗刹女的体性，然后呢，他的性格呢经常变来变去的，他的性格也变来变去，他的这个行为也变来变去，所以说呢，通过这样的话，那么就使这个男人的神经很大的痛苦。最后呢，他就发现了这个女人绝对不是真实的女人，不是一般不是一个世界上的女人，她是一种罗刹女。认识到她真实的体型的时候呢，这个时候他就很恐怖，他自己就逃离了，有这样的一种公案。然后通过这样的公案，我们可以知道呢，那么在这罗刹女上面呢，她这个不清净的体型，她是不差罗刹女的体型啊，可以说是本身不清净的。然后她变来半片是一个无常的。然后呢，这个男人呢，就是这个和他生活的时候感受很多痛苦，最后发现他不是一个。他没有一个真实的这种女人世间女人体型的时候，发现他是个罗刹女的时候，这个是用无我，他是用无我的这种本性在里面的，他一种无有这个真实的真实观察到的时候呢，他这种女人的体型不存在，就像去真正观察的时候，这个真正的一种我或者一种有自在的这个东西在我们的本性上面不存在一样，所以说他不存在一个真实女人的体型，所以说他就发现了真相之后呢，就逃离了。啊，这个从这个故事我们可以知道呢。首先他这个人对这个女人生贪欲的时候，他就认为在这个女人上面有常乐我净四种这个什么这个四种体型都存在，他首先认为他是一种常有的，或他就比较稳定的，然后他认为他是一种清净的女人，然后认为他依靠这个女人可以获得安乐，然后他是认为他是属于我自己所拥有的等等。首先他就是一种四种这个颠倒者，最后呢发现之后呢，他没有像这样的话四种颠倒全部这个已经打破了，全部产生了这个像这样的这个无常啊、不净啊等等，像这样的，最后他就产生很大的恐惧心逃跑了。所以现在呢，我们也是同样的，我们对现在的所有一切事物，不管是外在的气世界也好，还有内在的有形世界也好，尤其是对自己的身体或者这个女人的身体，首先不观察的时候呢，就觉得是常乐我净的，但是一观察的时候呢，每一个事物上面，只要是有为法，每一个事物上面的话，都有无常、不净、苦性、无我。因此说呢，每一个事物上面都有这样的四种体型的话，那么为什么不对这样的体型产生一个很大的畏惧心，然后去逃离呢？然后就修解脱道呢，肯定是应该的啊。这个最后送子来，最后送子的意思，就是让我们认识到所有一切轮回当中的有为法的体型呢，都有这样的这种无常啊、不净、苦性、无我的这种体型。既然是这样的四种体型，但每一个上面都有，我们有什么理由去贪着他们？ 所以说就应该知道这个之后呢，应该发起一种出离心，然后寻求解脱圣道啊，这个是我们应该做的。现在讲这个原因。
说法等心本起法界种子现圆满三生有无用。
地藏本来护住龙群八七金，卢王尊常护我，为了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发了菩提心之后，现在我们再继续讲圣天菩萨所造的中观四百论。中观四百论呢，可以说分了三个科分吧。现在正在讲第二则，第二则呢也分了总义、别义。现在在讲别义当中，别义呢可以说也分了两个科分，第一个是明世俗弟子道之地，第二是世圣贤弟子瑜伽。现在正在讲第一则，第一则呢可以说也分了两个科分。首先呢，第一个呢，那么可以说是对治世颠倒执，修习中师要发起愿菩提心的规则；第二是发起菩提心，修行菩萨行之规则。现在呢，正在讲第一个科派，第二个科派呢，可以说又分了四个小科派。首先呢，是有广思维念思法门，然后呢，断除常执颠倒之理；然后第二个呢，是为有漏皆苦之门，断除乐执颠倒之理；第三呢，又是为生死体性不净的体性之门呢，如是断除净执颠倒之理。第四个呢，是于有漏法不应之为我和我所之门，但是我执方便之理。其中呢，前面的三个科判已经讲完了，我今天开始讲第四个科判，也就是讲这个第四品，门破我执方便品。那么这一品所讲的内容呢，主要是破我执。那么这个地方呢，我执前面也分析过，和这个下面的这个圣义地当中的破我这个破我执的这种这个它的这个道理呢。或者所破境呢是不相同的。这个地方呢，我执呢主要是从这个世俗的方面断除我慢的所执的对境，像这样的话就是主要是我慢，从这个角度来进行破执的。那么既然是破除我慢，我们应该首先了解破除我慢的这个必要性。为什么我们要破除我慢呢？有这个地方我执呢，因为可以说在这个修法的过程当中来讲的这个我慢呢，也是一种修行人的一个大敌可以说是非常严重的一个大敌。而且像这样的这个我慢呢，比较微细，比较微细的，一般的人呢就难以这个发觉。我们在学这个大圆满前行的时候呢，刚开始也是提到像这样的我慢呢，像这样的是很难以发现的。一个是我们一个嫉妒，这二者呢就很微细，很难以发觉。那么既然很难以发觉，那么是不是因为它很微细，对我们的这个对我们修行的这个障碍就不会很大呢？实际上不是这样的，它的能力呢可以说是很大的，因为有了这个我慢之后呢。他会就认为自己很了不起，自己具足各种各样的功德，通过像这样的一种我慢见不到自己的所具有的重大的过失。因为虽然自己在处在这个很严重的过失的当中，但是呢相对当中因为有这个我慢的缘故呢，还认为自己各方面都可以自己的智慧也好，自己的修行也好，还有呢自己的戒律啊等等，自己的修正都认为是很好的。既然他认为自己各方面都很好，那么自己本身很明显的过失呢，就自己也会认为这个是功德，发现不了既然发现不了很严重的过失呢，那么当然就不可能对治了。如果像这样很严重的过失没有对治的话，那么根本就不可能产生殊胜的功德。这个是从自身的角度不能产生功德的不能发现自己的过失产生功德。还有呢，如果自己有我慢的话，也不可能发现别人的功德。别人相遇当中虽然具足很殊胜的很明显的功德，但是呢因为自己相遇当中具足我慢的这种烦恼的缘故呢，就看不到因为自己很了不起。所以说呢，通过像这样的一种念头的这个推动之下，一观察别人的时候，他也没有什么。虽然其他人都在供称他是很有功德，但是以我看来呢，他还是没有什么了不起的。这个就是这个方面，就是自己相应当中的我慢在作怪了。所以说有了我慢之后呢，他不看不到别人的功德，经常观察别人的过失，一点点很小很小的别人的过失呢，他就会马上看到之后呢，马上就认为他不行和我相比的话差得太远了。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别人一点点的过失呢，马上就发现了，自己很大的这种过失呢根本发现不了，而且别人很严重的这个很这个什么很明显的这个功德呢，自己也不能发现。所以说通过像这样一观察的时候呢，这个我慢的这个对我们的障碍并不是很小的。像这样一分析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是很明显，对我们很明显。所以说呢，必须呢要断除这个我慢。如果不断除我慢的话，也不会在这个善知识面前呢求取正法的，因为觉得自己已经学的方面已经可以了在见解啊，在行为啊，在各方面的修持呢，都已经很不错了。我为什么还要去依止善知识呢？为什么还依止善知识呢？就没有必要了。所以说呢，通过这个我慢呢，会引发这种这个骄傲自满的情绪。如果引发这个骄傲自满情绪，本身自己
三心当中啊，具足这个不具足很多功德，也不去学习啊，又不虚心的这个去学习的话，那么肯定自己本来三心当中有一点点功德呢，根本就不可能增上。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呢，是自己的这个修法呢，还是成了一个严重的过失的。还有呢，就是其他比如说这个在这个佛经当中也讲到，提婆达多呢，就是因为傲慢的缘故呢，他没有得到佛陀的教化。啊，他就是这个提婆达多也好，或者是善心比丘也好，他们呢可以说是很聪明的人啊，很有智慧的人。虽然有些大乘的经典当中讲的一些这个，有些时候化身的等等有这样的说法，但是按照一般的共同层来讲的话，他们就按照就是依靠相续当中的这个我慢，认为自己了不起，认为自己和佛陀呢基本上是一样的，所以说呢，他不对佛陀产生信心，他自己呢最后呢就通过这个傲慢造下很多罪业，最后呢堕入这个这个地狱或者堕入恶鬼当中的。所以这方面呢，就是如果有傲慢的人的话，你没办法调化的。如果一个人呢，以前的这个在哪个地方，前期当中也讲过了，一个就是说，如果这个其他的这个功德不具足，一个修行人他的信心啊，或者他其他的这种智慧啊、悲心啊，刚开始的不具足，这个不要紧，只要他没有我慢，只要他很谦虚，啊，这个时候呢，他的功德各种各样的功德都可以逐渐增上的，好像堆积财物也慢慢都可以增上的。但是如果是一个人有傲慢，他虽然很聪明，他虽然有具身的智慧，他虽然也有点相似的功德，但是因为有傲慢缘故呢，肯定他就不会有这个上进的，而且呢，通过这个傲慢的这个过失呢，会逐渐导致他往就是引向这个下去的，所以根本没办法解脱。以前这个子贡觉巴仁波切也不是讲过吗？他傲慢的这个山顶上呢，不会存下功德的水的，也就是说，像这样的很陡的这个山顶上面，他可像这样的水的话，绝对不会存住的，肯定会往下流的。也就是说，一个人他如果相续当中非常傲慢的话，他的相续当中会不会有存在这个功德呢？根本不可能的。绝对不可能出现这样的功德。所以说呢，在这个很多修行的法门当中都一再强调，作为一个修行人来讲，必须处于卑位，恒时处于这个比较卑劣的位置，只有自己经常处于这个卑劣的位置的话，那么才可以看到别人的功德，因为自己很低下嘛，因为自己很低下，恒时处于这个卑位的时候呢，他就觉得这个修行人还从这个角度来讲也比我好啊，他的智慧啊，或者他的悲心啊，或者他的人品啊，他的戒律啊，好像都比我好。我跟他们一比的时候呢，我就不行，我的戒律也好像也不行，我的智慧啊，我的悲心各方面都不行。所以像这样的，如果真的从这个内心当中产生一种像这样的一种这个卑下心，恒常处于卑位的话，那么对自己的修法来讲是绝对是大有好处的啊，很有大有好处。而且呢，自己处于卑位的时候呢，就很容易看到自己将军的种种过失，因为自己首先已经把自己处在这个很低下位置了，所以说呢，有的时候他经常有的时候烦恼一产生的时候呢，他就容易这个认识到，容易认识到就很容易改正。而且呢，他因为经常处于卑位的缘故呢，他很愿意向这个善知识啊，很愿意向这个善友啊等等呢请教各种各样的问题，所以通过这方面的话，也可以使他的相续当中的功德逐渐增长的。所以说呢，我们平时呢自己这个如果是处在一种经常处于在一种自高自大的骄傲自满的像这样一种情绪的话没有任何必要，没有任何利益，而且别人看起来是很不顺眼，看起来很不顺眼的。实际上呢，真正叫傲慢的话，必须有个资本，但没有资本，实际上相续当中充满了这个烦恼充满了业惑。像这样的话，真正观察起来的时候呢绝对不值得一种傲慢的绝对不值得一种傲慢。但是呢，自己发现不了这一点的时候呢，在别人面前就显得非常的高傲。别人一看的时候呢，肯定一发现的时候呢你的所说的话啊，你的行为啊等等，一方面一观察你的心呢，肯定没有什么功德。所以说在别人面前的话，一个傲慢者也不会受欢迎的。如果你是个很谦虚的人呢跟很谦虚的就不一样了，完全就不同。所以说呢，他这个别人说话的时候，他的行为啊这方面都是非常这个恭敬别人，所以说别人看起来接触的时候也很舒服如果他真的有什么这个故事了，也愿意指出来因为他很谦虚嘛，很谦虚的话就是给这个善知识或者给善友说，如果有什么过失，请你就是指出来我改正。他真正他的这个身体方面或者他的语言方面，他的心当中真正存在这样的念头的时候，别人就很愿意帮助他。所以说像这样的话，自己看不到的过失，通过善知识一指点马上就知道了，然后就改正，现在肯定是逐渐往上面走的。所以说呢，从这方面我们观察的时候呢，作为一个修行人，经常处于这个卑下的位置这个是这个很非常重要的。等等，像这样我们可以说是从各方面都可以进行观察吧，不管从经教当中也好，从这个现实的生活的例子当中也好。所以说如果一个人傲慢的话，绝对没有任何意义没任何必要的。但是呢，就是因为虽然这些道理知道，但是就因为不知道详细对治的方法，或者他就各方面方方面面的这个威胁的地方呢不容易觉察到。所以说虽然有的时候我们自己还是想从整个我们可以说作为一个修行人来讲，从整个出发点来讲还是愿意向上的，自己的过程呢还是愿意改正的，但是就不知道自己到底是哪个地方不对，哪个地方出问题的就不知道。所以说呢，就从事后呢就自然而然就产生了傲慢，但是产生傲慢的时候自己还没办法发现 这个就比较麻烦的事情。因此说我们就很有必要学习相将，认识我慢的这种教义，断除我慢的相将的种种方便啊，是非常有必要学习的。学习之后呢，就好像一面镜子一样，像这样的这个种种的这个教义啊、宋词，就像镜子一样，一对照这个，哎，对照这个之后呢，就发现自己其实上没什么可以傲慢的，所以说呢，就可以从各方方面面呢可以断除。当然，在这一品当中呢，主要是针对这些有权势的人啊、国王等等啊，在这个第一品刚开啊，这个第四品刚开始的时候提到过，它的主要针对性，我们是从他科判也好，从他像这样所讲的宋词也好，主要是针对国王。因为在世界上来讲的话，国王他是比较圆满的啊，从他的这个名声，从他的受用啊，从他的各方面呢都比较圆满，所以说呢，国王是最容易产生一种我慢的，对我所指呢很容易产生傲慢。但是呢，又下面又讲到了，实际上呢，我们自己呢都有一些自认为可以傲慢的资本啊，比如说自己的这种身体或者自己的这种声音啊，有的时候或者说有的时候自己的这种这个才学啊等等各方面呢，认为还是可以值得这个傲慢的。因此说呢。上次也讲过，实际上呢，每一个人都是自己小圈子里面的这个小国王一样，都认为自己傲慢的。实际上这个地方为什么主要是讲到这个国王呢？因为这个国王各方面比较圆满，我们和国王相比肯定是比不上的，很多地方都比不上。所以说这个地方既然把大的地方把国王都已经破斥了，不应该傲慢的话，那么我们还不入国王，还不入国王的话，那么怎么可能产生一种傲慢呢？更没有资格了。所以说从这方面的话也有必要学习，虽然我们不是国王，但是还是有必要学习，从大的方面破斥之后，那么我们肯定也是这个，比如说我们在学无常的时候，连佛陀都要实现涅槃，都是要实现无常，那我们为什么不这个无常呢？这方面知道的时候呢，实际上呢，记得我们觉得佛陀无常的时候好像和我们没关系，但实际上这样一推的时候呢，和我们还是很大的关系的。从他的大的方面去抉择的时候，小的方面就容易抉择了。所以说我们在学前行的时候，他都是从这些很这个非常这个显贵的，比如说以前的这种宫殿呐 啊等等，这大的寺庙啊，或者这个显赫的人物啊等等，他们都已经显现无常了。我们这些人呢还不如他们，所以说呢更要显现无常。从这个角度可以了解，所以这个地方也是同样的。既然这个作为国王，他都没有什么资本可以傲慢的，那我们有什么资格傲慢呢？这个方面也是一个学习本品的一种主要的一个意思吧。然后呢，还有一种意义是什么呢？我们现在虽然没有这个成为这个比较显赫的人。但是呢，很有可能以后的话成为一种比较显要的人，比如说呢，出家人也有可能做什么方丈啦，或者作为一方的高僧大德啊，或者佛教协会的会长啊等等，这个都是有可能的事情。你像上次也说过，虽然很多人不愿意想要住山也好，想要干什么也好，但实际上业力到的时候呢，没办法转的，他是不由自主就要去坐到这个位置上去。就要去担负这个弘法利生的重任。那到那个时候的时候，如果我们首先已经学好了，把这样的教育早就在我们相信当中已经扎扎实实的已经这个定下根来了，那个时候坐上高位的时候，一想的时候没有什么值得傲慢的。一旦不傲慢的话，那么自己的修行或者对他人的帮助，像这样的人能力就会非常明显。如果自己没有学到这些，一旦自己通过自己的以前的善业力也好，习气也好，像这样的坐上了如是的方丈等等，像这样的高位的时候呢，不了解这个教育，就很容易产生我慢。像这样的我对自己的这种我慢，对我所的这种我慢，这些寺庙都归我管，这些这个僧人都归我管等等，很多居士都归我管等等，像这样就很容易产生一个傲慢，产生傲慢实际上就没有必要。前面分析过，产生傲慢的话就产生很多过失等等，这个方面一方面，那么还有这些这个在家的也是同样的，也很有可能以后呢，在这个世间上呢，登上高位这些也有可能。所以现在我们学习之后呢，也有必要。假使说，但是如果没有的话，也没什么了。假使说有这样一天的机会的时候呢，那么肯定现在学习的这些教育就对我们很有帮助了。那么再退一步说，我们这次当中没有这样的一种这个机缘呢，彻底没有，或者自己一辈子当中呢，过一般的人的平常人的生活，或者说呢就是过一种隐居的生活，这辈子当中彻底没有希望。但是还是有必要学习这个，确实还是有必要，因为像这样学习之后呢，在自己的相学当中可以种下一个很非常这个坚固的种子。有这样的种子的时候呢，自己在下世当中或者在这个轮回当中不断转生的时候呢，那么像这样的种子一发起来的时候，自己自然而然具足一种闲散的性格，自然而然觉得就会具足一种比较谦虚的常处卑下的，像这样的一种这个闲散的人品。所以说呢，在对以后来讲呢，都是有很大的必要的。不管从现在也好，对以后来讲甚至我们可以说是方方面面观察的时候呢，破除我们都是很必要的。所以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如果不把这些讲清楚的话，我们就会觉得学这一品好像对自己的修行来讲不会有很大的帮助。如果有这样的一种想法的时候呢，那可能自己就不会愿意去这个下功夫去学习了。不下功夫的话，那么自己一旦遇到什么可以炫耀的资本的时候呢，就没办法对峙。 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必须要把这些这个方方面面的这个注意该注意到的问题了，尽量讲到。现在讲到之后呢，我们可以说学习的时候呢，才可以对着自己方方面面的这种已经出现了或者有可能出现的像这样的种种的这个傲慢的烦恼呢，都可以对治。就是这个方面，我们可以说首先做一个总说吧。下面呢，就是开始讲这个第四品。第四品呢，可以说分了两个科判吧。第一个呢，那么可以说是首先是略示啊，称为略说，迫使我慢的这个所知境方面的内容。这里第二个呢，就是广示啊，从把这个前面的这个略示的这个方面呢进行广说，所以有这样的两个科判。首先讲第一个科判呢，那么就是略示应该破除我慢的所知境，从这个道理方面进行抉择的。宋哲当中讲到呢，我所骄傲是智者谁起，以一切有情诸境皆共故。那么就是说我所骄傲呢，那么处在这个比较显赫的地位的这个像这样的这个地方，比如说国王。国王的话，他就对我产生骄傲，对我所产生骄傲，对我产生骄傲是什么呢？我现在是个国王，啊，他对他自己的这个身份上面产生很大骄傲。我所呢是什么呢？我所拥有的这一切，我所拥有的国家，我所拥有的人民，我所拥有的这一切权利，这个方面是我所。所以说，我和我所呢，像这样的话，这个国王很容易产生一方面对自己认为就自高自大很骄傲的，一方面对我所方面产生骄傲的，但是呢。在国王相续当中所产生的这样的我和我所的骄傲呢，是智者谁起呢？真正在世间上，不要说是出世间的智者，出世间的智者呢，根本就是完全断除了像这样的粗大的烦恼，根本不会产生的，断根了已经。但是呢，就是不说这个出世间的圣者，就说世间的智者，真正有智慧的人，你观察之后呢，也不会产生这样我所骄傲的。为什么这不能产生，不会产生呢？一切有情诸境皆共故。那么就是在一切有情当中呢，也就是说像这样的这个国王所这个拥有的认为拥有的这个炫耀的资本骄耀的资本呢，比如说呢这一切山河大地都是归我这个像这种管辖的等等，像这样一切有情都是属于我管辖的。但是实际上真正分析的时候，像一切有情呢是不是真是属于这个国王呢？从真正严格的这个角度的观察的时候呢，也许有一部分属于国王，但是呢完全属于国王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说呢，这个有情有身有心，所以也许你的身体身体的话被国王所控制，但是他心呢没办法控制的，所以说像这样有情的话，他也没办法控制。还有诸境呢，在外在的所谓的这种国土、所谓的山河大地等等，是不是真正国王所拥有的？这个不是，这个实际上是一切有情的共业。比如说呢，这个国家呢，就是这个国家人民的共业所产生的，像这样的国家的种种的山河大地，这个整个世界呢，可以说是整个世界的人民所产生的这样的一种这个工业所产生的种种的这个环境。所以说这样详细分析的时候呢，那国王认为这一切都是我的，一切有情都是我的，然后一切这个一切这个诸境都是我的，实际上就没有一种这个没有一种道理了，没有一个根据了，因为现在一个有情一个诸境都是通过自己的业力或者是这个工业或者是不工业，通过现在这样所产生的像这样的诸境呢，也是一切人民呢都可以如此享用的，都是同时受用的。所以说这样从这样一详细地方分析的时候呢，就没有办法产生这个我执了。没有办法产生我和我所的这个骄傲了。这方面可以说是从公安角度讲，对我们自己来讲也是同样的。前面我们讲到了，像这样的话，我们在平时的现实生活当中的时候，确实还有一点这个胜过别人的地方。别人不具足的功德，也许我具足。所以说像这样的话，我对自己呢就产生一种了不起的，我自己很了不起的，从这个角度呢产生骄傲。然后我所拥有的这一切呢，我所拥有的智慧啊，我这个房子，我所拥有的房子啊，我所拥有的这些资具啊。这方面呢，它也产生一种骄傲了。实际上呢，这方面也是不应该产生一种骄傲的确实不应该产生骄傲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虽然没办法和这个宋词一个月进行对照呢，但实际意义上呢，你自己所拥有的这些东西呢，还没办法跟国王相比的，非常非常微小的。所以说，有些这个升起骄傲的时候，都是通过一种无名啊，都是通过有真正的这种像这样的一种什么呢？一种非力作业而产生的。真正观察的时候，你这么一点点东西，你的这点智慧呢，还有很多世间的智者远远超过你了。你这个房子呢，我们说这个我们的这个木头房子一万块钱一间这个好像就认为就是非常值得这个傲慢的，但实际上一比起来，在整个世界上放眼看一下，真正的这个非常豪华的这个房子远远超过你，还有天界的这种天宫啊，极乐世界的庄严啊，怎么去相比呢？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没办法没有这个真正的产生这个傲慢的一种资本。因为像这样，不管从国外还从我们自己的角度来讲，方方面面的如果产生这个骄傲了傲慢的话，都是不应理的，诸境皆共故的缘故。那么这个在比喻当中是讲到了，有一个戏子一个演戏的人呢，他通过某种因缘，有一天呢扮演国王， 扮演国王呢，在这个扮演国王的过程当中呢，肯定他就演国王的时候呢，他这个什么，他的戏台上面呢，肯定是布置的比较这个什么呢，比较这个满意的，还有呢比较豪华的，还有呢是下面还有很多这个旁边还有很多宫女啊，还有下面还有很多大臣啊，还有很多臣民啊，这个时候他处在中间的时候，发号施令的时候，他就觉得呢，这一切都是属于我拥有的啊，马上产生这个傲慢啊，这些这个像这样的个宫殿的环境。然后呢，像这样的一种这个下面的臣民都是属于我拥有，我就是大王，我就是国王，他就产生这样的傲慢。实际上，真实观察的时候呢，啊，只不过是在演戏而已，绝对没有一个真实。既然没有一个真实的话，那么怎么可能产生一种原这个虚假的产生一种真实的骄傲呢？啊，是绝对不应理的。你产生的可以说是你相续当中你心相续的一种状态已经产生的，但是你产生的这种方面呢，是一种虚假的，根本就是靠不住的，像颠倒的。而且呢，你演这个国王也是暂时的扮演，有可能你通过一个戏子，有可能在这个下午或者这个过几天之后呢，再扮演一个什么其他的乞丐之类的。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不可靠的。通过这方面呢去观察的时候呢，同样的道理，国王他统治的这个人民，统治的整个国家呢，也是一种这个暂时的现象也是一种暂时的现象，或者说有的时候是一种虚假的，因为一切友情一切诸境呢，都是通过他们各自的业力所显现，根本不属于你。确确实实根本是不属于你的，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呢，都是虚假的。你原这一切虚假的这个虚假的产生傲慢就根本不应你的，或者这个国王呢，只不过是通过你前世的一种这个善业力，今生当中显现成国王了。那么下世当中还会不会显现成国王，这就很难说非常难讲。有些个别的也许可以再继续成国王，但是绝大多数来讲的话，没办法继续成国王的。为什么这样讲呢？就是因为这个在国王位的时候呢，很容易产生傲慢。很容易通过傲慢而产生各种各样的罪业。既然像这样在位的时候呢，去除这么多的烦恼和这个罪业的话，那么下世当中要继续成王，那是很麻烦的事情，很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说，咱们藏族当中也有这种说法吧。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有情人变成狗的时候呢，他就离这个转成人不远了。啊，精神当中变成狗的话，就马上就是很快就会变成人。那么一个人变成大官的时候，变成国王的时候，就离堕恶趣不远了。所以说像这样他是很有这个道理的，说这些话确实从这个因果的角度的分析的时候呢，都是很有道理的。因此说呢，你现在成为国王的话，你真的有什么值得骄傲的？也许你下一次就变成一个旁生，或者变成这个地狱当中的友情的，没什么值得骄傲的。所以从这个角度呢，可以彻底破除。好，这个方面是这个略说。下面讲第二个科判呢，就是这个广述。广述呢可以说是有三个方面吧。首先呢，破除有权势方面的骄傲。第二个呢，破除有种姓所生的这个骄傲。第三个呢，破除恶行的其他方面。第一个呢，我们可以现在讲第一个科判。第一个科判呢分了五个。分了这个五个小科判呢，那么可以说我们次第进行抉择。首先呢，我们可以说是这个在这个抉择这个有权势而生的骄傲的时候呢，我们可以说首先第一个呢，破除或者断除有五种因所产生的这种骄傲。第二个呢，不应该以这个王位而产生骄傲。第三个呢，应该明辨什么是法，什么是非法。第四个呢，可以说断除这个断除这个国王的傲慢，或者国王呢应该产生这个厌离。第五个科判呢，那么就是不应该通过这个什么应该厌离这个王位吧，或者就说厌离王位那么就是第四个。那么第五个呢，那么可以说是不应该通过这个王位，或者不应该通过国王这方面呢，就产生一种这个骄傲的。有这样的一种这个五个科判嘛。首先讲这个第一个科判第一个科判呢，那么也是分了这个五个方面就是说前面的五种因吧断除有五种因所产生的傲慢呢。所以现在就是这个一个一个讲，一个因一个因的就觉得为什么不能产生傲慢了，没有必要产生傲慢了。首先我们就讲第一个第一个呢，就是说呢，不应该由这个这个仆奴可以说这个仆的这个仆人的这个名称真实的这个仆奴吧，可以说是这个不应该通过这个仆奴假立为王的，像这样的一种的产生傲慢的。也就是说，这个科判所讲的意思就是说，本身这个国王呢，他实际上所做的工作呢，他是一种奴仆的这种像这样的像奴仆所做的工作，但他只不过是把奴仆的这种名称呢换成了国王。既然实际上是奴仆，但在名称上是国王的话，那么就有什么值得傲慢的呢？就没有什么值得傲慢的了。所以说像这样的话，他就是这个科判所觉得的内容。那么有些人就会这样想，有人想呢因为这个国王的话，他可以对这个世间的事业呢，那么可以自在的驾驭，可以说整个世间的事业他有这个权他有权利就是说裁判啊或裁定啊或者有权决定啊等等，所以说呢应该产生骄傲。但实际上呢，他们这种这个想法是不正确的。圣贤菩萨这样讲，六分故公仆，如有何所交，谁所负责任，要代他设给。六分故公仆，这可以说呢，这个什么呢，这个是在以前的这个印度的一种说法，或者就在居士论我们学的时候也是同样的。 啊，也是这样的。像这样的话，这个结行程的时候呢，刚开始的时候呢，像这样的一切都是这个飞行自在啊，或者是他们也不需要进食啊等等。那后面呢，这个地上呢出现了这个地位，然后出现地址，然后呢逐渐出现这个出现这个自然香道。出现自然香道的时候，由于通过这个众生的贪心呢，自然香道呢，变成就是早晨割呢，晚上不限等等，像这样的现象出现了。如是呢，像这样的话，人们那么就是把这些田呢分了之后呢，那么就自己各管各的，像这样的一种田地。那么这个时候出现了偷盗的现象，出现偷盗的现象的时候呢，人们商议呢，那么就应该这个雇一个人呢，看守这个什么呢？看守这个稻田，雇一个人呢，来这个防守这个盗贼。然后呢，作为报酬呢，给了六分之一的报酬吧。所以说呢，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称之为这个王，把像这样的一种这个看守田地的人呢称之为王，那个时候或者称之为查理里，或者称之为王。那么实际上呢，我们可以分析的时候呢，像这样的一种所谓的这个王呢，他所做的事情是什么呢？刚开始的时候呢，那个时候所做的事情呢，那么就是帮别人就是这个看护田地的，帮别人看护这个什么呢，守护稻谷的，就是抓贼的防贼的，像这样的一种人。所以说那个时候呢，可以说他所做的事情呢，完全是一种仆人的，像这样奴仆的或者公仆的，像这样的一种这个实际的事业，只不过他名称上面呢就是冠以这个王的名称而已。既然是六分雇公仆呢，那么如有何所教呢？像这样的国王就没有什么可以骄慢的啊。从他的最早的起源来讲，那么像这样的话就是没有什么所骄慢的，这个是一个角度，因为他是公仆的缘故，没什么所骄慢的。然后呢，谁所负责任要代他收给。还有两种道理也不应该生起骄慢的。一个道理是什么呢？就是谁所负责任，也就是说你自己要当这个国王，要当国王的话，你必须要随着你自己所负的责任去做，要担负起你自己的这个你自己的责任。也就是说你有这样的责任之后，你必须要去如实去实行，否则的话呢，别人是不会给授给你所谓的这个王的像这样的名称的。给了你王的名称之后呢，你必须要去负责任，必须要去做事情，对吧？在当时来讲呢，必须要去这个守田啊，必须呢就是要调解野纷争等等，像这样的话，这个方面就是你的责任。你如果说我不负这个责任啊，不负这个责任，对不起，那别人可能就不把这个王位就给你了，不会给你的。所以说这个方面是一个方面的这个道理。然后呢，要代他授给呢，又是另外一个原因，也不应该升起这个傲慢的。因为像这样的一种这个王位呢，必须要官代其他的民众给你授予你才能当，不授予你就当不成。所以说呢，从这个角度来讲也没什么自在的，你不是想当就当，不想当就不当。所以像这样的别人就成名推选你，你才能当，别人成名不推选你，不就不能当了。所以说呢，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那么也没有任何的这个没什么自己傲慢的吧。在讲义当中讲到这个西方的一种选举的制度也是这样的必须要通过这个国家的人民呢，国家的人民这个一致通过选票选你了授给你这样的责任了，选你了，你才能一个当这个国王，当这个总统，否则的话，你自己是没有这样的一种自在的。因此说，这个方面通过三个道理，一个是呢，通过这个公仆的身份，也不应该申请骄傲；第二个方面呢，是谁所负责任的角度呢，你不应该申请骄傲；然后呢，要带他授给的角度呢，也不应该申请一种骄傲的。从这种方方面面的观察的时候呢，你都没有必要申请一种傲慢，申请一种骄傲的。如果你申请了，只能说是一种非礼作义。完全不应该的一种心理状态。那么在他的这个讲义当中他这个比喻当中呢，也如是这个提到比如说呢，一个大户人家一个富人呢，雇佣一个奴仆雇佣奴仆呢，让他管理这个财产让他管理内内外外的种种事情吧比如说他这个外面的一些事情或者内面的一些事情呢，这个仆人呢都要这个处理，就是相当于以前像这样的一个古代里面的管家吧像这样的话，就古代的管家就是这样的，他就是要管这个内内外外很多事情都要管。所以说呢，他这个有了这样的一种这个主人授给他的权利的时候呢，他必须要这个尽心尽力的去这个完成主人给他交代的事情，他不能有一点点的疏忽，有一点点这个什么放松都不行。一旦出了什么问题的时候呢，他肯定他这个职务就保不住了，所以他必须非常这个认真的非常辛苦的去做这个事情。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他肯定是没有这个任何理由产生一种傲慢的。没任何理由产生傲慢。我现在也很有权势，我现在管了这么多的这个房子，管了这么多田地，他有没有这个资格申请傲慢呢？确确实实是没有的。就因为也有这样的这个三个这个条件的，那三个原因。第一个，他是一种仆人，你不管你管的这个管的事情这个再多，里里外外事情管的再多，你始终是一个主人所雇的一个仆人而已。所以说呢，从这个角度来讲，他这个管家的就是没有这个申请傲慢的资本。第二个呢，你要谁所负责任， 你自己的这个主人跟你交代的种种事情，你必须要这个尽心尽力去做，你有这个责任，必须要负这个责任。所以说像这样的话，你没有资格资格申请澳门。第三个呢，要带他这个主人让你干你就干，主人说要把你解雇了，你就没有权利的。所以说呢，从这三个角度来观察的时候呢，这个人呢完全没有这个资格申请一种澳门行的。同样的道理，这个和国王你对比的时候就很清楚可以知道的。哦，所以说认为这个什么呢？认为自己是国王，实际上呢是在行使这个仆人的这种像这样的一种这个义务，因此说呢，没有任何的必要产生一种傲慢心。这个是这个第一个科判的内容。要他的授给，从这个方面就讲到这个第一个科判的内容。那么第二个科判的内容呢？那不能认为有这个私或者就是这个收的这个大权呢，像这样的一种权势而申请这个傲慢的。那么有些人就会这么想呢，有些人会想的这个国王呢？他可以自在的捕食财产，也可以自在的征收这个很多的赋税，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国王是很有权势的，应该产生骄傲心，还有这样的一种这个想法。但是呢，这种想法呢也是不对的。如庸得所得，施主为施者，主给所应给，至今为施主。这个方面就破除了这个不应的观点。比如说呢，一个佣人他辛苦的劳动，然后呢，就是这个得到了这个所应该得到的这个一份的这个报酬。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应该怎么想呢？施主为施者，他应该这个如是的思维。他说像这样我的主人呢是不施者，他应该思维这个主人是不施者。主给所应给呢，现在这个主人是这个不施者呢，这个主人给了他是应该给我的这个报酬，他是应该这样想就对了。但是如果是至今为施主的话，自己认为自己是一个施主呢，那么这个肯定就是一种这个颠倒的一种想法，这个方面就是一种不应的这种想法了。然后肯定是这样的，一个佣人他给说给这个主人干活，或者一年之后结账，或者一个月结一次，或者一个星期结一次，不管怎么样呢，像这样的话，他得到了这个他的这个佣金的时候呢，得到了工资的时候呢，他肯定不能够想呢我是施主，因为他毕竟是从这主人那个地方呢得到了他的这个应得的报酬的，所以说这个时候呢不应该是自己是施主，应该是这个主人就是施主，主人给了我应该给的这个报酬。所以说呢，像这样的我们可以知道呢，国王也同样的道理，国王他为什么不能够想自己能够自由的布施，自己能够自由的征收这个赋税，所以说就是应该这个申请傲慢呢？实际上国王是一种奴仆的一种身份，他既然是奴仆的身份的话，他给这个大众他给人民办了事情了，做了这个做了工作了，这个时候呢人民就给他的这个报酬，人民就给他报酬，比如说上税上税呢就是人民给他的一种报酬国王他行使他的权利，然后呢就是这个人民呢，或者这个像这样主人的话，就给他一定报酬。既然是有这样的关系，你怎么可能想自己是一种这个施者呢？自己绝对不是一种真实一种施者，自己就是一种佣人，得到了应该得到的报酬而已，在这个角度进行安利的。如果你认为这个什么呢，就是国王如果认为呢，我可以自在把我的财产分给这个什么呢，分给这些这个人民，所以说从这个角度难道不能成立我是施主吗？如果从这个角度这个成立的话，那么人民呢都可以成为施主，那么人民呢把这个什么六分之一的这个赋税呢交给你呢，既然这样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那么人民也是施主，既然人民也是施主，你也是施主，那么你就没有什么值得这个什么呢，值得这个傲慢的地方了，都是平等的关系这两者之间都是平等的关系。既然是平等的关系呢，你不能认为我是施主，他们是下面的人等等，他们是受施者等等，像这样就不应该这样想了。所以像这样的话，这个宋词呢也可以说是比较微细的地方进行抉择呢，这个国王不应该产生一种傲慢的像这样一种根据，这个方面是从比较微细的地方来进行了抉择。他一个这个比喻呢，那么可以说是这个也就是一个奴仆吧，一个仆人呢给这个主人给主人干了活之后呢，然后主人给他应该得到报酬，那个时候呢他没有把这个主人想成这个施者，他反而认为呢我对主人的这个财产呢是有权利有权利这个什么呢，有权利这个这个收与的，有权利收与的。这个方面我们一想的时候，一观察的时候呢，像这样的想法肯定就不对你是你自己给主人干了活，干了活之后呢，然后呢就是主人给了你报酬，那么这个时候你反而想，我现在是从主人那个这个钱包里面有自在的自由自在的把他的钱拿出来了，现在我是有权利的，这方面就不对。或者你不能想我给主人，我给主人干了很多活，他的很多这些这个内内外外的一些活呢，都是我干的，所以说我布施给了他的很多很多这个快乐，从这个讲呢，肯定也是不对的。你自己是为了自己的生存，为了自己获得这个工资去干的，所以说根本不是一种这个什么施主的关系。 或者呢你这个你从这个组织那个地方取得工资的时候嘛，也不是自由自在的就可以这个什么就是这个什么就是这个自由自在的就是这个收语的，从这个角度呢也是这个不应该。所以说国王呢他一方面认为自己给了很多东西给人民，然后呢可以从人民那个地方自由自在的这个取这个赋税呢，这方面都不是应该产生一种傲慢的这个资本，全部都不是的。所以我前面也分析过，如果你这样认为是失主的话，那么人民给了你很多的这个赋税，你人民应该是失主了，那这个方面呢是完全就是不应该的，不应该产生像这样的傲慢。这个从这些角度我们可以观察的时候呢，那么这个像这样的这个国王和这个国王和像这样的这个人民之间呢，是以前就早就已经说好的。在以前的话，最早出现国王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就已经定好了，国王给人民干事，然后人民给他六分之一的这个报酬。所以既然是有这样的一种规律，有这样的一种规定的话，那么国王现在收取这个赋税的时候，那实际上履行合同而已，没有什么可值得这个傲慢的地方，完全是没有任何可以值得傲慢的。所以说呢，从这个方面一个破词呢应该了解呢，产生了很多很多傲慢呢，都是一种都是一种非礼作揖而已，都是一种不应该产生的这种想法。所以从这一角度呢，也可以值得如实的了解。那么第三个呢，下面讲第三个刻板。那么第三个刻板呢，不应该认为呢可以自在享受娱乐的缘故呢，那么产生这个骄傲或者产生傲慢。那么有些人会这样想呢，他说呢，国王实际上还是应该傲慢的，应该骄傲的，因为这个国王所享受的这个五欲的这种欲妙，五欲的这种这个五欲的这个境的话，那么是一般的人所享用不到的。所以说呢，从这个角度来讲，应该产生一种傲慢。那么确确实实我们可以观察的时候呢，那作为国王来讲不管从古代来讲或者现在也好，像这样的话，他们的这种种种的这种生活条件呢，都要比一般的人要好，因为他可以收取这个六分之一的像这样的一种这个报酬吧。所以说呢，一家人给六分之一呢，实际上就是远远超过了一般的人的像这样的一种这个生活条件，或者不是说每家人给，就是说国家的六分之一给，那也是非常非常的那个什么，实际上一样的吧。所以像这样的话，就不管是从私人给也好，还是从这个国家的整个这个收入的给也好，所以说这个国王他的条件肯定是比一般人要好的。所以说他们的这种五欲的享受呢，那么肯定就要超过一般的人。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讲，从这个角度出发，那么就产生一种傲慢心的话，这个也是不应该的。为什么不应该呢？我们应该知道从哪个角度、哪个这个地方去迫使他不应该产生傲慢的这种像这样的道理。于是为苦处，如起颠倒念；他是存活，如有何生喜？于是为苦处，你认为现在可以自由自在的享受这个五欲的这种五欲的这个境，享受五欲境而产生这个傲慢的话，那实际上是有颠倒的，于是为苦处。那么在你所认为的应该产生傲慢的这种五欲境呢，在其他的智者来讲，世间的智者也好，或者出世间的这种圣者也好，他们看的时候呢，像这样的个五欲的这个外境，实际上不是一个升起安乐的地方，它是一种升起痛苦之处，产生痛苦之处。所以说呢，享用这五欲的时候，一方面表面上看起来的时候好像是很快乐，但实际上通过享受五欲呢，那么自己的这个六根呢，经常外散。自己的六根经常外散的话，那么肯定就做很多非法的事情，绝对会做很多非法的事情。所以说呢，很多修行人他就是为了使自己不起非法的念头，所以说恒时护持自己的六根，经常的护持自己的六根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这个别人视为苦处的地方，你还产生一种傲慢心，这个哪里是一种真正的一种这个真正的一种这个值得随喜的地方呢，或者值得欢喜的地方，根本不是的。所以说在这个很多这个佛教教典当中讲这个是在这个教导修行人应该注意的地方的时候呢，也是对这些方面呢就是做了很多很多这个教研。比如说在我们可能学过前行当中也是这样讲过的。那么就是说比如说这个这个什么呢，就是这个飞蛾它要贪著于这个灯贪著于外面的这个色的缘故呢，它最后被烧死了，它就是被烧死在这个灯火当中。这个飞蛾就是这样的，飞蛾扑火的这个大家都是知道的，他就追求外面的这个色，他自己追求色的时候呢，他就被烧死的，这个方面就是很明显的。然后声音呢，那么比如说这个野兽吧，像这样野鹿等等，像野鹿呢，他很特别单独听那个琵琶的声音，他听到琵琶的声音的时候特别的爱住，很爱住的时候呢，他一边他很专注听的时候呢，但是他不知道这个使用猎人那种方便，猎人就是一方面就是这个使用这个弹琵琶的声音，然后呢。他这个很专注的时候呢，他不觉知外境的危险的时候呢，猎人就施以这个射箭呢等等方面把他杀死，他就是死在什么地方，就死在他的这个声音单独声音方面的。还有这些比如说这个鱼呢，这个鱼它被我们说钓鱼的时候，这个鱼被钓上来了，它是什么样的，它是贪著于这个诱饵， 第二上面的这个味道，他用这个去尝的时候呢，他探入这个的时候就被这个皮肤钓上来，啊，这个方面就是死在这个什么，它的这个主要是胃啊，这个舌方面的。那么还有这些蜜蜂，有些蜜蜂呢，就在前天当中讲，蜜蜂呢就因为探出这个花香的缘故呢，它就被闷死在这个，被闷死在这个香甸的这个花当中的，啊，它死在这个香甸的花香当中的。还有一种是什么呢？就是大象，大象呢，就是它这个探出这个清凉的这个触觉。清凉探出清凉的触觉的时候呢，他跑到河里去，跑到河里去想要获得清凉的时候呢，就陷到淤泥里面，就没办法出来。前面小学的时候哪个地方学个黄河象，不是他就这样，像就象征的话，就是慢慢慢慢滑下去，就这样死了，没办法出来。所以他是他死的原因就是触啊，单独这个触觉。所以说这方面我们观察的时候呢，就是说教导修行人的时候呢，啊，自己的这个眼耳鼻舌身，像这样这个五根或者这个一根呢，一定要好好的保护。如果自己的眼根贪注于外界的色，自己的耳根呢贪注于外面的这个声音啊，乃至于自己贪注于美味，乃至于自己呢就是这个贪注于这个闻这个妙香，乃至于自己身体呢贪注于像这样的这个种种的这个柔软之处、清华之处等等，像这样的话，自己的就会啊，自己的分别心就会横视外散，横视外散呢就不能够把持自己，肯定要造很多罪业。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隐身后是痛苦的因。就是因为像这样的话的佛经当中或者具体当中制定的修行人应该做的很多很多威仪呢，实际上都是为了护持自己内心当中不生烦恼，从这些方面进行制定的。因此说呢，从这些方面一个一个分析的时候呢，这些都是苦处啊。真正有智慧的人呢，把这一切的这个五欲的这个享受呢，都视于是一种应该远离的火坑一样的、罗刹洲一样的、不净寺一样的，像这样的一种这个外境啊。对这样的一种这个别人远离的外境，你认为这个身体傲慢，那么绝对就是颠倒啊！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分析的时候呢，国王就是肯定是产生了颠倒念的。然后从另外角度来讲的话，也它是存活，你现在所获得的这些种种圆满的妙喻呢，它是怎么获得的呢？可以说是以它是存活了。你给别人给其他人做很多很多苦行啊，做很多苦力，做很多事情，然后你身体也操劳，心也操劳，从这个得到了报酬，也它是存活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是非常辛苦的，得到这些妙喻享受的时候，又有什么可以产生欢喜的呢？所以也没有必要产生这个欢喜吧。哦，如果有人说呢，啊，实际上有些国王他没有去这个为人民做事，他实际上无情就获得很多享受。那么这个在讲义当中讲呢，实际上像这样的国王呢，他如果没有给人民这个干很多事情，他不这个操心这个人民的死活啊，不操心国家大事啊，他单单是通过自己的这个权力去这个抢收很多很多这个赋税的话，或者抢很多比民间的东西的话，像这样的话也不应该值得欢喜。虽然他就无情当中没有获得心道而得到，但是呢他是在造罪业，他通过像这样的话以后呢必定会引申恶趣的这个痛苦的果。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也不应该生起欢喜。所以说从这个观察这个第三句这个颂词观察的时候呢，不管是你通过了苦力而获得的，或者你是通过这种或者是像这个抢夺而得到的，压榨人民的血汗而得到的，从这个两个角度来讲都不应该生起欢喜，完全都是一种苦处的。所以说对于妙欲产生这个享受的时候也不应该产生一种这个相对的傲慢。那么他的这个比喻当中也是这样讲到了啊，比如说一个盗贼被抓住了，那么盗贼被抓住的时候呢，那么就是其他的这个人呢罚他住这个苦力，罚他住很多苦力呢，他在这个做苦力的时候很卖劲的在做，把很多事情呢做得比较圆满，做得很圆满的时候呢其他的人呢就很欢喜啊，给他一些这个好的东西，或者给他奖赏，或者给他这个好言这个什么这个夸奖等等。那么在这个时候呢，他有没有真正的必要有没有这样真正的理由根据产生一种这个傲慢心呢？没有，因为他自己毕竟一方面是这个被抓住了，被别人这个所控制的啊，没有办法再做这些苦行的。再一方面呢，他获得了这些所谓的这种比较这个好的这些资具呢，是通过他自己的努力啊，通过自己的这个苦力而获得的。所以说呢，也没有什么产生傲慢之处。国王也是同样的，国王他自己也是这个处在这个国王位置上的时候，不得不做这些事情。所以说呢，他就没有自在的，不做事情，别人就不给你像这样的种种的工资报酬。那么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也做了通过自己的身心操劳获得这些五欲的享受，也是没有什么可以值得这个傲慢的。而且呢，从更深一层的角度来讲，你获得这些五欲享受的时候呢，很有可能引发后世的种种痛苦的因。所以从哪个角度观察的时候，都不应该产生一种傲慢心。我们观察这些时候呢，当然呢，有的时候我们在从出离心的角度来讲，就认为这个国王实际上就是没有什么可以羡慕的啊，可以从自己内心当中呢断除这个需求这个国王位置的，像这样的一种这个颠倒的这个作业。通过学习这些方面，我们就知道呢，国王实际上很辛苦，又辛苦又容易造罪，又容易堕落，所以说呢，没有什么可以需求的，啊，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说如实了解。 但是有一些菩萨呢，他为了度化众生转成国王，这个就不一样。那他们就是通过这个什么，通过自己的这个方便利，通过自己的种种智慧呢，那么一方面住在轮回当中啊，不被轮回的污染这个垢染所污染，一方面还可以度化很多众生。这个当然是特殊的，一般的修行者来讲，尤其是还没有入正道的一般的这个初学者来讲的话，那么对像这样的这个国王学习像这样的论点的时候，就知道了绝对是因为产生了厌离之处，绝对不是应该欣喜之处。所以学习这样的应还可以这个有很殊胜的这个必要性。我们在相续当中呢，有的是看到这些世间的高官的时候呢，看到这些国王的种种享受的时候呢，虽然现在已经离古代的这个生活已经很远很远了，但是一看到小说当中啊，或者是电视电影当中描绘的这个国王啊，这么自在啊，像这样这么这个圆满，有的时候就很容易发愿啊，是不是以后也转成这么这个像这样的这个国王这个高贵的人呢？所以像这样的话，就已经很容易使自己的善根呢啊成为虚耗。所以说也有必要断除像这样的颠倒作用，必须要从方方面面就知道国王实际上是不值得羡慕的。像这样的话就第三个科判。